这个心思的活动啊，很多很多的念头啊，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过去式的造作累积而成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一念心当中呢是无常、故苦、苦寂、无我，我们这一念心的我也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身受心法都是这样子，我们的身受心法都是无常、故苦、苦寂、无我，都是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不可得的。这个我空观呢，是我们佛教徒啊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外道也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的修持啊，有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啊，他们也是有一些善法的修持啊。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觉悟到我空的真理，这个没办法觉悟的。基本上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友情啊，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就是什么是生命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个人生，依止什么样的宗旨而活下来？简单的讲，就是要追求安乐的身心啊，追求自身的安乐。再扩大的话，要实力一切有情安乐。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菩提愿力啊，我们可能会出家，也可能会在家，然后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刚开始应该是要先认识业果的道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身心的生命的一些遭遇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就是由这个善业去创造了可乐果报，由这个恶业去创造不可乐果报。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痛苦？他这过去啊造了罪业，这个罪业的力量使他痛苦。那么这个人的身心经常很安乐，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身心当中啊有很重的善业，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凡夫的世界啊，生命当中呢，就有三件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出现。第一个是善业，第二个是恶业，第三个是我。说我去断恶，我去修善。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人已经跟一般这个颠颠倒倒的人已经是进步很多了。他开始知道去慢慢的去减少自己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去增长自己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当然这个我的感受也会从痛苦慢慢慢慢的转成安乐，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规则。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啊，我们只是以这个人生只是以善业跟恶业来抉择这个人生啊，会发觉到内心经常不安。因为我们的心中经常有一个我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生命的看法总是一个对立的，有一个善法，有一个恶法，有一个你，有一个我。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思考就是存在一种胜负的对待，也会经常存在一种得失的对待。那么我们人跟人一接触的时候啊，我们会产生高慢心，要不然就自卑感。你这个人善业比我强，我看到你我会感到自卑，我就自卑。那么我的善业比你强，我看到你我就是高慢。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如果外道啊，他就很苦闷啊，生命非常苦闷，总是觉得难道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而已吗？就是断恶修善而已吗？难道这个生命就没办法突破了吗？这就是究竟的安乐处吗？换句话说，难道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皈依处就是善业？当然佛法也同意善业是皈依处，善业能够引生我们人天的可乐果报，这的确是一个 暂时的归处。但是我们学再继续的研究佛法啊，知道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一念心啊，跟这个真理在接触的时候啊，就把内心那个我啊，给破坏掉了。那么这样子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你能够修我空观啊，观察这个我们这念心啊，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感受啊，就像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啊，找到一个家的感觉一样，心中有一个家啊。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这个内心的那种分别完全就停下来，就能够停下来。我觉得我们一个人啊，要能够安住啊，当然我们不断的断恶修善，这个是一个安住的方法，这个能够把一些粗的扰动给停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心的我还存在啊，老是存在一种得失的思考模式啊，我看一个人要真实的安住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能够再提升自己，把内心当中观察啊，密心了不可得，无应如安心境。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呢，就安住在这个了不可得的空性的境界。这个时候内心当中那种安的是不可破坏的，这种安的是不可破坏的，跟你这个修行善业那个不一样，这是不一样啊。所以佛法讲这个波罗蜜到彼岸啊，究竟圆满的安乐啊，那一定是波雷波罗蜜我空的智慧，这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在这里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藏教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多的圣人啊，他的内心是一个无真三昧啊。我们一般人啊，总是觉得说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接触是讲道理的，你对我非礼，我一定要跟你争个对错。但是这个圣人不是这样，圣人他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境界啊，他内心当中一作意观察我们这一念这个不安的心啊，无常故苦，苦即无我，他内心当中住的无真三昧啊，他不必跟你讲道理，说你对我们不合理没关系，我不必跟你争个是非啊，我内心当中就马上太平下来。就是这个我空的真理太厉害了，他能够很快的就把我们心中的这些障碍化解掉，一下子就全部化解掉，就能够到了一种没有对待的一种没有对待的思考模式的一种无真三昧。而这样的一个安乐处，就比前面的只是一种断恶修善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断恶修善的一种生命的这个现象啊，那就更精致更超越了，这种意境更超越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意境是不可破坏的，不可破坏的，那是一个无漏的圣境。好，那么当然这样的法的传承只有佛法才有，外道是不能够觉悟到这一点的。所以外道呢，他不断的断恶修善以后啊，我发觉有些外道他也是有智慧，他总是觉得很多地方不能提升，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自我，他不知道如何的消除自我啊。有我罪极深，王公福无比，这个我不能消灭，他总是觉得不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来消灭我们的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这个是观恨即佛啊。再看第四，相似即佛啊。那么这个相似啊，就是以我空理相似理解啊。那么这个就比前面的观恨即佛啊，这个功夫就更深刻了。 啊，前面呢是一个外凡的资粮位啊，这是一个内凡的家行位。好，我们看本文，相似记者内凡家行位也，一鸾，二鼎，三人，四四滴，得色界有漏善根，能入见道。那么这个相似记佛啊，它本身呢是一个内凡的家行位。这个内凡呢就是心有你内，叫做内。这个凡呢身心有漏。说这个人还是一个凡夫啊，不管是身不管是心，还是一个有漏的境界。但是呢他的内心已经啊心有你内，已经跟我空真理相应啊，不像前面的外凡啊，他呢相应的时间少。这个内凡位的这个修行者、啊、相应的时间多了啊。那么家行位这个时候他是加功用恨了啊，为了对治他的无始劫的这个我见的颠倒啊，他是加功用恨啊。那么这个鸾鼎等四滴啊，这个四家行啊，我们根据这个记舍论啊来配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来解释啊。那么这个四家行，我们每一个家行呢先解释它的名称，再解释它的修行内容。好，先看第一个鸾，这个鸾的名称是怎么安立的呢？它是一个譬喻，说譬如钻木先得鸾相。那么这个火啊就是一个我空的智慧啊，智慧的火能够破除无明的黑暗。那么古时候的火呢是要这个木头去钻木取火，所以你用木头去钻木啊，那么这两个木头的摩擦呢，这个时候火没有出现，但是有温度的，有一种暖象啊。譬如钻木先得暖象，叫做暖，就说你这个修行者啊练练的去观察我空的真理啊，虽然我空的真理的火还没出现，但是已经有一种相似的理解，有一种鸾相。那么这个鸾本身的修行内涵呢就是四正情啊，就是四念住下来的四正情啊。这个四念住是个总相，鸾鼎等四滴都是修四念住啊，但是这个鸾的别相呢就是主要的是修四正情。这个四正情啊是对于恶法有两个精进啊，对于善法两个精进。这个恶法的精进呢就是对于已生的恶法令断啊，未生的恶法令不生啊。对于善法也是两种精进啊，就是已生的善令增长，未生的善令不生，未生的善啊令升起啊，已生的善令增长。这个家行位的这个四正情啊，这个善恶啊，这个善恶啊不是我们讲那个杀盗淫妄那个恶啊，不是那么粗啊。这里的恶啊是指的我们在修止观的那个昏沉跟调举，叫做恶啊。这个知良位的修行者啊，那可能是在尘劳的境界还是在活动，偶尔打坐一下。这个四家行的修行者不是这个境界，四家行的修行者啊他一定是习诸言物啊加功用恒，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打坐，大部分的时间啊。那么他的恶法当然不可能有这种破戒的事情啊，这种破戒的事情呢、啊、在前面的知良位都应该要对治过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恶啊就是修止观那个昏沉调举啊。那么他就必须用这种啊喝五欲气五盖啊，这种种种的思维他的过患来喝着他，来调伏他。那么他这里面的善呢指的是止根观的功力啊，止观那止根观的功德啊，没有升起的令升起，升起的令增长的，这个就是鸾，这个鸾就是做这四件事情啊，对恶法做两件事，对善法做两件事啊。那么这个四正情都是属于鸾位，鸾位的修行内涵。再看这个鼎，这个鼎的名称呢它也是一个譬喻， 说如登山顶动览四方，一个人啊爬到那个最山的最高峰啊，山顶啊，动览四方，能够明白的观察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前面的卵位啊，这个四正勤啊，它是在对峙分层调举，这个禅定的力量是薄弱的。那么经过这个卵位的这个对峙成调以后啊，到这个顶啊，就四如一组，就是一勤心观。那么经过这个四如一组啊，升起的禅定的力量啊，可能是未到地定，可能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这个禅定的极静心当中呢，去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无常故苦，苦即我。这个时候对这个我空真理的观察更加的清楚明白，就像一个人登到高山啊，去看这个虚空啊、四方啊更清楚啊，就是如登山顶动览四方，这叫做顶。就是这个人对空性的这个观察啊，这种眼界啊更开阔啊。我当然他主要就是因为前面的卵位啊，那么破除的成调到顶位成就的禅定啊。再看第三的人，这个人呢就是随顺真理安住不动，叫做人随顺真理啊，念念之间的、啊、那么前一个念头跟我空真理相应，下一个念头跟我空真理相应，他能够把这个我空的真理啊保存一段时间，不是那么容易推迟掉，他能够在这个我空的真理当中呢安住不动。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五根，信静念定慧啊，对这个我空真理的信心，那个精进力啊，那个欢喜心的精进力，乃至于念力禅定智慧，就像是一个树啊产生的根啊，不是一般的风能够把它吹倒的五根啊。那么就是人，第四个四第一，这个四第一就是五力了啊。这什么叫四第一呢？有漏世间最为第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修行者啊，他已经是在这个凡夫的境界的最后一个阶位了，他就是我们讲啊十六心，他再过十六个刹那、啊、这个四第一是很短的时间了，就是十六个刹那啊，八忍八智我们待会会解释啊，这个四第一只有十六个刹那啊就入了出国见到位。所以说呢，这个四第一是他在这个做无量劫的流转生死啊，这凡夫的最后十六个刹那。那么他的境界呢，就世间人，这就国王大臣的境界，不能跟他比。有漏世间最为第一，他是快要卸脱这个三界的有漏的世界的，啊，快要入了圣位。那么这个是五力。啊，他的现今念定慧啊，从根转成力量。这个根啊，它能够保持不动，就是你境界来刺激我，我不动，但是我不能够主动的攻击你，不能主动的去破恶。但这个力就不是的，它能够主动的去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啊，信力能够破除疑惑啊，乃至于去破除这个。啊，懈怠思念散乱依此啊，这个力能够有破恶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就是四加行啊，得色界有漏善根能入见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跟前面的外凡之两位的差别，他已经得到这个色界的善根啊，这个禅定的善根啊。当然禅定是有漏啊，但是他如果跟我空一相应的时候，他就能够转成无漏。他能够契入到这个见到位，所以这个相似即佛啊，主要的就是他的一个禅定的力量的升起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记舍论啊，记舍论他讲这个37道品啊，苦集灭道这个道地啊，来配这个四加行啊，这当中他很强调一个精进。这记舍论说啊，这个37道品啊，我们观察 这个七颗当中呢，每一颗都有精进的，都有精进这一支在里面。这可见得我们修学圣道，这个精进啊是很重要。啊，这个藕益大师说啊，说这个精进啊，说这个细水长流，者能穿石。啊，说我们这个修行啊，点点滴滴的这个细水啊，今天流动，明天流动，哦，就能够把这个坚固的石头给穿破。所以我们经常修我空观啊，今天修，明天修啊，我们的内心就会有变化。我感觉到这个精进啊，跟一个人的忍力有关系，跟忍力有关系。就这个佛法的修学啊，它感觉上它还不是说很强调一个人啊，三天两天不睡觉啊，这种很强勇猛的用功，然后就懈怠，还不是强调这种啊暴起暴落的修行。就是呢，你能够啊有规律的一个定课啊，时间到了就去就深坐就坐啊，那么坐了以后就下来，然后再拜拜佛，看看经典，然后时间到了再深坐。就是能有恒心，持之有恒。而这个长时间的在山中修行啊，你没有一点忍力是不行的，这件事情办不到的。那么所以说呢，在《记舍论》他讲完37道品以后啊，他特别赞叹精进的功德啊，就是说这个要转凡成圣啊，它的可贵还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这种精进，就是长时间的啊，滴水长流则能穿石啊。那么这个是相似记佛啊。那么到这里都还是属于凡位啊，凡位。不过这个凡位当中呢，分成的外凡跟内凡，外凡之良位跟内凡的加行位啊，那差别就在于禅定，禅定的申请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他这个藏教对于法空啊不是很强调，藏教的修行，因为藏教本身是根据阿含经论，不，阿含经论是这样，阿含经论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体系，所以阿含经从原始佛教后来到了部派佛教，这个思想就很复杂了。你看部派佛教，有些人认为法是实有的，有些部派认为法，过去的法是没有的，未来的法也是没有，但是现在的法是实有的，就各式各样的执着啊。但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藏教，主要的以这个阿毗达摩，正统的阿毗达摩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就是萨婆多部为主，就是有部的思想，有部的传统的原始佛教的思想，就是我空法有的思想，认为说啊，这个宇宙万法，这个身心世界啊，都是业力所变现的。这些东西呢，他不明白的说它是空性，他不强调这个是空。但是呢，说这个业力啊，主宰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不可得，我消失掉，我这个我啊，我不跟着你们的业力流转了。就是我不来这个，我不躺这趟浑水了，我不来三界了。这个三界如劳役，生死如冤家，这个三界的境界，这个佛载啊，这个是这个业力所变现，这个佛载啊是真实的。但是呢，我身已尽，凡恨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我不在三界里面流转了。就是呢，阿罗汉的意思就是他修我空观啊，把这个他把他自己三界的业力给停下来了，就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所以你看这个阿含经论对于我空啊特别强调，但对于一切法空，他不明白的讲出这样的道理，不明白。我空观啊，就是说啊，我们先知道什么是我， 我的定义是什么？我的定义就是长衣主宰，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他恒常住，他今天在，明天也要，这个东西要经常在，不能够有一刻不在，恒常住，不变异。他不但是在，他不能有变化。你今天看到他是这样，明天看到他是这样，啊，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都要一样，啊，不变异，恒常住不变异。第三个要主宰性，长衣主宰。好，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来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它是不是有这样的性质？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结果我们事实上找不到我们内心有这样 的特性，所以说这个我是不能成立，就密之了不可得，密我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观察到我们这一念心啊，它刹那刹那的流动啊，事实上就是一种业力，我们信誓的了别就是一种业力。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啊，在生命当中就不会强做主宰，我们人会痛苦啊，就是强做主宰。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以后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中呢，我们都把每一个东西做一个定，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定位。但事实上我们是这样子定位，实际的情况我们是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就从失望当中产生痛苦。那么我们能够修我空观了，我们就容易随顺因缘，因为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主宰谁，我们也不能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念念当中老病死啊，你说我现在我老病死停下来不可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决定权，这个业力不可思议。这个业力所变现的身心世界啊，没有一个常义的主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身心世界的变化，那的确是无常无我的，完全是因缘所生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系缚我们的善界的业力啊，就慢慢慢慢的消失掉了。这个是这样子的呀，我们如果是老实一点说，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高慢心、嫉妒心啊。当然这个当中都有一些对治的方法啊，我们经常看别人的优点，看自己的缺点啊，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啊，谦卑厚道，这都是一个对治的法门。但是你修我空观，那就是不是这种境界，那直截了当的把烦恼的根源给破坏掉，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由我生起的，所有一切一切的烦恼各是以自我才会有烦恼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体会一下，你能够观察我空以后，你会发觉你内心当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的境界出现，不可思议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呢，跟我们造的善业那种安的不同。我们造的善业以后啊，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修果空观呢，一般都是对立的。我们看到人，你看这个善业是我做的，那种感觉又不一样，那是一种圣境的，那是一个圣境的境界。所以我们这个断烦恼啊，它是要观察诸法的总相。所以我们观察不净苦啊，这个观察诸法的别相是不能断烦恼。就是佛法说这个断惑正真啊，转凡成圣啊，是要观察我空，观察一切法的总相。观察别相是不能断烦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无分正计佛。那么前面的相似计佛呢，是对于我空真理的一种相似理解，是一种比量的认识。 那么这以下的分证记佛呢，是一个限量净啊，就是它能够分证真理，分破烦恼，叫做分证记佛。它虽然不能够圆满的去证得真理，但是已经证得部分的真理，已经断除了部分的烦恼，已经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叫分证记佛。好，我们看本文。分证记者，其前三国有邪位也。那么这个分证的内涵呢，就是前面的三国，就是在这个藏教里面的初国、二国、三国啊。那么这三国呢，叫做有邪位。这个邪呢，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里面说啊，言真断妄，明知为邪。这个邪有两个内涵，第一个言真，它能够念念的去观照我空的真理，叫做言真。那么观照我空的真理有什么好处呢？断妄，断除见思的烦恼啊。那么这个叫做学。我们凡夫在这个圣道当中没有资格叫做学，因为我们念念之间有时候跟这个真理相应，有时候忘失的真理，所以说呢，还没有一个决定的学。只有出果以上的圣人内心当中啊，念念的跟我空真理相应的，这个时候在圣道当中呢，他已经有资格称为学，他已经在这个圣道当中是一个学人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称为学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分证记的一个内涵，有三果的有学位啊。那么这以下我们就详细的来解释这个三果的内涵啊。先看这个初果。初悉陀梵果，此因意流用八忍八智顿断三界见惑，初意圣流，名见到位。那么这个初果呢，叫做须陀洹果。这个须陀洹翻成中文叫做意流。这个意流呢，就是刚刚进入了圣人的法性之流，就是刚刚进入圣人的法性之流，叫做意流。那么它的内涵呢，用八忍八智顿断三界见惑，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四谛一啊，有十六个刹那，八忍八智。这个八忍八智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八忍八智主要是断这个见惑，这个见惑呢，主要是迷于四圣地理啊，对于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这四个道理啊，产生迷惑。说这个知苦，此是苦，汝应知。这个三界的果报真是苦吗？此是集，汝应断。这个烦恼真的是应该断吗？此是灭，汝应证。这个涅槃我们真的应该去证入吗？这个道我们真的应该修吗？我们当中对这个四圣地的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很多很多的迷惑，很多很多的怀疑，这个就是见惑。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对异界的四圣地啊，异界的四圣地呢，有一个忍一个智啊。那么这个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呢，就有四个人四个字，就异界里面的四圣地啊，有四人四字。那么对于色界无色界的四地法门，又各有一人一字，那么这个四圣地就四个人四个字，加起来就是八人八字啊。再讲一次，这异界的四圣地啊，这苦集灭道有一个人一个字啊。那么异界无色色界无色界的四圣地里也有一个人一个字，也是那么四个人四个字，那么前面加起来就八人八字。这个忍跟智是什么差别呢？这个我们在修习我空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无间道，有一个所谓的解脱道。这个无间道呢，就是一种三昧断惑，三昧就是禅定，三昧断惑叫做无间道，这个安立作忍，三昧断惑是忍。这个观会正离，观会正理，这个叫做智。换句话说呢，我们一般讲说断惑正真了，事实上呢，我们是先断惑，在断惑的那一刹那，主要的是靠禅定的力量，当然也包括智慧，但是以禅定为 主角，就是三昧断惑。在这个断惑的角度当中，安立作忍。那么断惑了以后，下一刹那跟真理相应，这个观慧正理，我们安立作智。啊，这个是这样安立的啊，完全是还是一个我空的真理啊。但是掖着这个断惑来说，我们安立作忍；掖着正理来说，安立作智。啊，那么这就是有八忍八智啊，对这个四圣地啊。三界的四圣地有八忍八智，这个时候有十六个刹那，然后呢就断除了三界的见惑。三界的见惑八十八品呢，因为它是属于迷离的、迷离道理的，所以它是顿断的，一断就全部都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初意圣人法性之流，明见到位，这个时候见到了我空真理了。这个出国的圣人呢、啊，在经论上说啊，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功德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啊，他永远不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出国的圣人啊，他过去造了很多很多忤逆十恶的罪业的业力啊，虽然还没有忏悔，也还没有得果报，但是当他证得我空的真理以后啊，他那个这个罪业啊不能得果报了，他那个恶的爱取烦恼不能活动了，不能滋润这些业种子去得果报，他没有得果报的力量。所以出果的圣人，纵使他不能够马上证得阿罗汉果，还有七番的生死，但是他决定不到三恶道去了。他不是在人间得果报，就是到天上，不是天上就是人间的，这第一个不能到三恶道去。第二个，他已经住的这个所谓的正定聚，他对这个圣道有一种位不退，就不退转，有不退转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人内心当中有四不坏性，对于佛法僧戒啊有很坚固的信心啊。那么他这个修行呢、啊、是任运的。说这个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船啊在大海当中啊，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就像这个船啊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航行啊，哎呀一望无际啊，生死大海，往后看是大海，往前看也是大海，四边都是大海啊。那么这个出国上人他已经看到了岸边的，说他还没有到的还没有到达波罗蜜，还没有到彼岸，但是他远远一看已经看到岸边了。这个船呢，一看到岸边呢、啊，它即使不再滑动啊，这个地心引力的力量啊，也一定会把它推到岸边去。说这个证得出果的圣人啊，说这个从今天开始，他不再做定客了，但是他那个圣道的力量啊，自动会往前推动，任运的。就是一个出果的圣人，他如果精进，可能今生就会从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直接证得阿罗汉果。如果这个出果圣人从此以后就懈怠了，那么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七上天上，七到人间，他还有十七二七十四世，还有十四世的生命，那天上享受天福，到人间来得果报，那经过十四世以后，自然的了生脱死，自然的。所以这个优婆吉罗尊者有一个弟子啊，他证得出果以后啊，他就不参加定课了。这优婆吉多尊者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定课呢？”说：“我已经证得出果了啊，我这是任应能够七上天上，七返人间啊，自然解脱生死。”那么这个尊者这个优婆吉多啊，就带着这个弟子啊，到街上去看，看到一个人啊被五花大绑啊绑起来啊。这个人真的出国了、啊、他在过去的业力起现里的时候他要被杀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看到一个人、啊、一个小孩子在地上打滚、啊、身上长满了脓疮、啊、痛苦啊，又抓又痛、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也是真的出国了。换句话说呢，一个出国的圣人，你到天上那绝对没有事情，天上的身心是痛苦很少、啊、都是安的，但是你要得做做人还有问题，还有问题，遇到了冤家还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出国的这个弟子听到以后，哎呀，是不是很可怕，他赶快静静用功，就今生又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出国的圣人呢，他如果是完全的懈怠，他也是任运的增长功德的。因为他是这样啊，他那个跟我空真理相应以后啊，他那个一些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啊，变成没有力量。这个在这个记舍论讲一个譬喻说啊，说一个出国的圣人啊，他完全不做定课啊，就当这个心保持一个散乱的阶段，当然也就没有禅定。他跟这个无意的境界一接触啊，他的贪嗔痴的烦恼习气还在，还有烦恼活动。那这个烦恼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热锅当中啊，滴几滴水滴，一下子就干掉，不能有力量。这个烦恼在这个出国的心中活动啊，他只要一注意，他我空之位一现前啊，烦恼就破坏了。他那个正念的力量特别的强，烦恼在他心中已经不能活动了，但是他烦恼是在的，但是他那个官慧啊，就像那个热锅一样啊，他一现前以后啊，他那个水气就消失掉了，很快就消失掉了。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出国的境界啊，就是他断了见道位啊，入了圣流。二狮驼含果，此因一来断异界六品失惑，一三品再游论一生。那么这个狮驼含翻成中文叫一来，就是他这个恶果的圣人啊，这个出果还有七番的往来。这个狮驼含呢，他还有一番的往来，就是他还要一次到天上去，一往天上，一来人间，还有两次的生命，叫做狮驼含，叫一来啊。那么这当然会到人间来得果报，表示他一定有这样的烦恼。我们看啊，他断了异界的六品失惑，移三品债。那么这个三界九地啊，都有贪嗔痴慢的烦恼啊。那么每一地都有九品啊，那么他的异界的九品当中断了六品，还有三品债，所以他这个三品啊，还要滋润一生的烦恼，就异界还要得一次果报啊，所以他还要一来，还有一次的生命啊。三阿那含果，此因不还断异界的失惑境，尽断三八地事，不复还来异界啊。那么阿罗汉呢，翻成中文叫不还，说这个人如果是三果的圣人，如果他今生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他死了以后，他就不再来异界受生了，他直接升到这个色界的五境界天去了。他就在这个下一期生命呢，他就在这个五境界天的果报里面证得阿罗汉，就直接跳出三界了，他不再来异界受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断了异界的所有的师父都断干净，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异界那个得果报的那个受生的因缘了。那么他进一步去断这个上二界的八地的师父啊，那么不复还来异界受生。